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要讲的第一个跟大家交通的是，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就算今天有一个人，他说他跟以利亚一样，他讲以利亚讲的话，还不一定会成就。我的意思要说，就你就是讲圣经里面的话，不一定会成就。不晓得大家多少人能够体会这一点。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只要讲圣经的话就有用，不，在以利亚以前就有圣经，但是呢，以利亚这个时候是神借着他说了一些话。是单单的在那个情况，在那个时代，是亚哈王他的妻子耶洗别把以色列人搞了这个样子的时候的一个结果。今天不是这样的环境，你就是讲以利亚讲过的话，以利亚讲过的话是不是神讲的话？是。你今天讲有没有用嘛？今天你看谁来讲嘛？你大声讲嘛，是吧？这不下雨，我不祷告就不下雨，你讲嘛，有用吗？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对圣经的认知几乎到迷信的地步，把它当作天灵灵地灵灵的东西，没有想到神借着圣经启示这些事情，只要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借着圣经里面记载让我们能够明白，不是去讲一些圣经里面对以利亚讲过的话，我们也去讲，讲了以后会怎么样，你去看嘛。除非神要你讲，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不要去操练做先知，讲很多的预言，这是很可笑的。为什么第一点要讲这么？因为我碰到很多人跟他讲嘛，操练操练，是不是？这个我不晓得以利亚怎么操练，他有没有操练过？神的话临到他，他就讲；神的话没有临到他，他也不去操练。啊，这是个硬道理嘛，对不对啊？第二，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他说不祷告，雨就不下来，露也不下来，这一件事情，难道只对亚哈才这个亚哈住的地方才不下雨吗？是在以色列境内。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有亚哈在带领着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已经走到了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要用真实的干旱，让他们想到他们真实心灵里面的干旱跟贫穷，是整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光是亚哈而已。今天我们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丢给领导啊！我们教会的领导不对啊，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不属灵啊，他不属灵是他的嘛。但是神的百姓呢？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心里面偷偷的喜欢，碰到个厉害的王，不准他这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敢做，你只能偷偷的去做，是吧？偷偷做怕被人家抓到，所以有的时候就胆子小就不敢做。现在碰到个王刚好了，你要拜什么？我还立了偶像给你来拜了，那放光明正大了嘛，是不是？从前同性恋还要偷偷摸摸，现在大家都出柜了嘛，一个个都出柜，为什么呢？现在环境许可了嘛，它变成这样嘛。今天也都是我们内心深处，一方面要讲属灵，一方面偷偷的又爱做许许多多的东西。等到一个领袖领导说没有关系的时候，怎么样？不是原形毕露吗？以色列这个国整个地不降雨这件事情，是神的刑罚，是临到整个以色列地。真的求助怜悯我们，这是我交通的第二点。我交通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交通的第三点，这样的一种刑罚临到以色列地，可不可怜？很可怜。谁开始最可怜呢？穷人寡妇最可怜，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讲的这个先知他可不可怜？先知也可怜嘛，他在基利心旁，那不下雨了以后怎么办呢？不下雨了以后，溪水都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能帮他叼饼的乌鸦都渴死了吗？那他要怎么办？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很多的话，希望那个罪嘛临到这个痛苦嘛临到别人，我们自己避免，没有可能。先知也是一样遭遇到不下雨的那个结果，但是这个先知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不下雨的情况之下能够存活呢？他相信神对他讲的话。今天谁要我们到基利西旁，我们去不去啊？说乌鸦叼饼给你，乌鸦是只是吃死尸的嘛，乌鸦在空中盘旋，当然什么地方有死人，他怎么来供应人的需要？他根本是要拿人去供应给他们，人死了快要死了，老鹰也好乌鸦也好就在后面旁边在转着了嘛，不是吗？神可以行的事情是让乌鸦来供应人，而不让我们成为这个什么死的时候倒在田野嘛，被乌鸦来吃，是不是？不是，这是一个咒诅。什么是祝福呢？祝福就是神差遣乌鸦来叼饼来给人吃。但是我们信得过吗？在我住的地方现在挂了一个叫基利沙勒法，北京有个弟兄写了这个对子给我这个一个弟兄，他年纪比我大，人家送他这个对子他不敢要，他就送给我，他说弟兄啊，这个我把这个对子送给你，看你敢不敢挂。我就想起我刚刚要出来全世界服侍主的时候，我没有求神带我去神学院，我求神给我一个环境像基利西一样，让我在那个地方磨练我的信心。我今天读到这边就想起，我真的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一个基利西旁，你带我到一个基利西的旁边来操练我的信心。真的，你要给我一群人像摩西一样操练我对人的爱心。我出来侍奉以前，我就跟神求这两样东西，你给我对人的爱心跟对你的信心。基利西，这就是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今天假如我们信神，我们根本不相信神，我们说我们要进人群里面去传福音，我们也不真正的爱人，这个不是喊口号吗？不是这样吗？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不是天上掉下来，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哪有什么相信神？我们又是说我连自己都不太相信了，我还敢相信谁啊？但这就是一个操练。先知他要为着他所说的话负责，因为神要他说了以后怎么样呢？说的那个后果，不下雨的后果，他自己本身也要面对。但真正相信神的时候，中国人讲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真正为神做出口的人，虽然他讲的不下雨，他不祷告不下雨，神不感动他祷告他也不祷告，我觉得这是我最佩服的。等到一天我都快渴死了，对不对？神既然说你不祷告就不下雨，那我赶快祷告就下雨了，至少我不要渴死嘛。不，神没有要他祷告他就不祷告，看神为他开什么出路，这才是真正一个跟随主的一个神的仆人嘛，不是这样吗？下面沙勒法，基利沙勒法亚金波阿斯，人家送我一对对子，这样。这个沙勒法是什么呢？沙勒法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寡妇。神说好，基利西水已经干了，这个 make sense。这个话怎么讲呢？一天到晚不下雨，对不对？这个神也不要这个以利亚祷告，那个不下雨，不下雨，这个溪头当然会干嘛。这个就变成是一个。还是在一个自然的情况里面进行的。我觉得信心有两个，一个是在自然界的律底下你要有信心，但这个信心还需要超越。溪水干了怎么办呢？他就神要他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沙勒法，那边有个寡妇。我也觉得很稀奇，寡妇应该是别人帮助他，神怎么借这个寡妇来供养他的先知呢？不要看不起穷人。今天有很，我给大家做个见证。我在美国碰到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不起眼，就是一个大陆来的大妈，别人也都看不起他。我们在那边去领会， 他听了我们分享以后，特别把他的电话给我们，说你们哪天过，到中国来，过我们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来看我。我们有次真的有机会要过他们那个地方去看他，想去看他，结果找电话找不到，我们还打电话到美国去问他们的牧师说，那这个姐妹记得，他有没有电话号码？哎呀，没有哎，也没有人跟他要过，他也没给人家。连他们的牧师都不知道电话号码。后来这个大妈找到了，我们就去看他，因为我们要过他们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想到，在那个中国内地那个城里面，两个地标的大楼是他们家的。他先生从前是毛主席的侍卫，做副省级的官员。他为什么后来信主呢？他也不高调。他是一个最穷的卖菜的老大妈把耶稣传给他，你能想象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起有钱人，看不起寡妇，谁知道神要用寡妇让一个大先知得着供应。一方面要先知谦卑，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今天人，所以这个中国人讲的什么狗眼看人低，等到我们看不起穷人的时候，你有的，我们有的只是狗眼了，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神人知道他们这个情况，你只要他要给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一句话，就是说你只要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对，你虽然这顿回去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做了饼，吃了要死就死吧，但是你再做一小个饼给我，神就会有他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我们供给神要我们供给的人，今天我们大部分人有钱，这个财大气粗，是不是啊？哎，我砸点钱给你，你要听我的，是不是？神不是这样的，神是要借着我们里面的一点点向神的信心，要去经历神丰富的供应，不是在我们有的时候，乃是在我们自己本身都缺乏的时候。但是要小心，不要被今天很多的神棍利用，这是要你心里面很清楚神感动你了，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今天太多的人一天到晚要人家奉献支持他的工作，这个你们大家也分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以利亚没有要他全部的饼，那你说饼跟油通通做了给我，神才祝福你，没有这回事，他要做一小个就可以了。我们要真的，我们要有智慧，很小心去分辨。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不但接待了这个先知，而且接待先知以后，让她自己本身也度过了荒年，有没有？今天有的时候，今天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说，怎么搞？我上当了嘛，对不对？这个搞到最后嘛，我们越来越少，对不对？这个传道人们越来越多，不，他跟你一样穷，但是也跟你一样快乐，这才对嘛，不是这样吗？先知在他们家里面有多少油，有多少面，对不对？他们就做的吃的一样嘛，是不是？我认识一个长辈，他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讲，他说：“王老师，我看过做孩子工作的就是你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们的老板给他200个名额的这个孤儿，从买地盖孤儿院到孤儿院一切的费用，请保姆啊，请什么照顾他们，所有一切的费用，200个名额的孤儿院。他说：“我到泰国北部来找，我看来看去，看到最后只有看到你。”他怎么说呢？我到许多说是什么学生中心、孤儿院去的，他们在家吃他自己的，这些小孩在里面吃他们吃的东西，我看不下去啊！假如叫他们来办的话，到最后孩子只有越养越瘦，他们家会越来越富。那边讲，他只有你跟几百个孩子吃一样的东西。今天 我看见这个先知怎么样，他有这么大，神这么大的使用他，他居然跟寡妇过一样的日子，大家能想象吗？你今天回头去看看嘛，多少人是跟他的羊群是一起生活，特别在贫穷的地方。而这个先知以利亚是跟在寡妇家，跟寡妇这个家在那个地方吃一样的东西。圣经里面说，瓶里的油没有少，坛里的面也没有缺。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这次大妈这个生病，我们到台湾去，我们真的经历到什么？我们一个信封生活费里面，怎么拿都拿不过。我们真的在台湾八个月，一无所缺。我知道是神的恩典。不是古代发生，现在我们真的愿意跟随相信主，我们也可以经历。这应该是一个 perfect ending 了嘛？这是一个最完满的这个结局了嘛？不够完满。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相信神，神在自然界里面行事，河水有一天会干。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不是自然界的神迹，而是一个人信心的神迹，寡妇信心的神迹接待他。下面一个神还要以利亚去经历，因为以利亚将来要面对的亚哈跟耶洗别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神一定要在这一段出来去面对这个征战以前，神要让这个先知生命里面的操练，信心的操练，三阶段，一个在自然界里面神行神迹，乌鸦叼饼啊，基利西这个喝水啊，在自然界，要等到不下雨了，水会干嘛是吧？乌鸦也死嘛，会飞走嘛，变这样。但是进一步怎么样呢？是借着人比乌鸦不一样，这个信心一定要学。最后这样的一个操练是相当不得了的。怎么样呢？这个寡妇的孩子死哦，而这个寡妇怎么样？明明讲，你看我这样的接待你，难道你到这里来让我来受这样的一个让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这件事情不是自然的问题，这件事情不是人能做的问题。第三个，真的是要以利亚真正相信这件事情唯有神能够做，神亲自出手，不借过什么，不借着什么。以利亚几次祷告啊？三次。我想想，你们怎么想啊？我只把我们体会跟大家交通一下啊。交通下，不要把我的分享交通当作圣经的本身。假如以利亚大有信心，一次祷告神就听，你相信吗？他为什么三次？第一次祷告还怕一个人，还在那边摇，是不是？哎，到底会活不会活啊？是，可能有想很多的东西。一次、两次，到三次，第三次的时候，或许第一次祷告完了，人还不活；第二次祷告完。他祷告完了，他有没有什么反省？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至少讲到三次。在我里面的体会，以利亚对于这个儿子的这个寡妇儿子的死，他有的时候也会，是不是像这个寡妇所说的？因为我住到这家，神就想起他的罪，让他儿子死啊！今天我们服侍主任常常会内疚，有没有？不怪你，这个事情根本不怪你，是不是？因为人讲，因为魔鬼在那边控告。我在想，以利亚还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你妈妈读到新约圣经，以利亚不是跟我们一样心情的人吗？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祷告？一人祷告大有功效，我们就可以去看。所以我在想，以利亚刚开始有没有面对那个寡妇的话对他内心的影响，给他产生内疚，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只要他有一点点，神啊，你把这个孩子 他救活了，对不对？叫他复活了，这个寡妇才不会怪我，对吧？有一点点这样的心，上帝就不听，我告诉你。啊，这么神听我祷告是为了撑我们面子吗？会这样吗？三次的祷告，我相信在以利亚内心有挣扎，有学习。第三次祷告的时候，神果然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然进入他的身体。以后怎么样？他就把孩子交给他的母亲。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从怪他，慢慢能够确定他真的是神，真的是神人，神借着他说的话都是真的。今天我们想要证明我们是神人，上帝根本不做工，真的。为什么？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还有我们要比人家有本事，比人家有恩赐，比人家祷告灵，比人家什么东西。但等到有一次真的我们生命里面学习神亲自要做工，不是要为了来怎么样，神做工正要显明他自己的作为。而在以色列当中，神真是要借着以利亚来显明他的作为，所以这一个过程对以利亚的熬炼是必须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看看我们在跟随主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到底经过什么样信心的关口，神为了爱我们要走过这样的路，我们经历过些什么样的路，就决定将来上帝能够用我们多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